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高声呼喊彭帅在哪里。这是解放报国际版文章的标题。文章指出，周四在推特上发表的被中国官媒介绍为彭帅发送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推文，似乎是出自一个小学生的手笔，而且推文上带有鼠标，显示该文很可能是现写现发，而并不是彭帅已经发表的一个推文的截图。这是中共的宣传机构的惯用手法，因为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这位网球明星的命运轻如鹅毛，对北京来说，关键是如何保护中共领导人的名声。因为比彭帅年长40岁的张高丽曾经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文章介绍说，彭帅12月2日发表在社交平台揭露张高丽性侵的博文，在几个小时后便遭到删除，就连网球等词语都成为敏感词。文章回忆说，2015年一本有关习近平的私生活的书曾经在香港掀起轩然大波，五名与该书有关的人遭到非法绑架，瑞典公民桂明海至今依然身陷囹圄。别忘了，因报道武汉新冠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今天命悬一线。因此作者认为，外界有一切理由为彭帅的身体与精神健康担忧，因为对北京政府来说，即便是一个知名全球的网球明星，在维持政权稳定的目标指导下，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展开公正透明调查的国际女子网协仅仅收到了这份令人啼笑皆非的回应。文章最后呼吁道，在北京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前两个月，彭帅失踪事件对国际体坛、对参加奥运的运动员们、对各国政府以及各大人权组织捍卫体育的普世价值、捍卫人权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呼喊彭帅在哪里。法国快报周刊网站也就彭帅事件发表长篇评论文章，介绍了中国的女权运动米兔运动如何被官方所利用。作者指出，当米兔运动攻击的对象同政府的目标一致，或者对北京来说无关紧要时，例如阿里巴巴公司的一名职员，再比如华裔加拿大歌星吴亦凡，中国的官媒就会争先报道什么外国国籍也不能是挡箭牌等等。然而当性侵指控涉及的对象是央视的记者或者是中共的官员时，相关的信息便会遭到封杀。文章评论说，习近平似乎无法接受任何损害他的威望的言行，米兔运动当他对中共有利时便被高调操纵，而当他揭露中共官员的丑闻时便会遭到扼杀。下面我们来浏览一下中午法国各大早报的头版头条。费加罗报聚焦法国总统选举，右翼党派共和党的党内初选。解放报关注法国海外领地新卡里多尼亚省下个月即将举行的独立公投。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担忧两年来的新冠疫情使人们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有关中国的经济领域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法国去年拨给中国的1亿4000万欧元的援助在法国国内所引发的争议。费加罗报介绍说，法国国民议会正在讨论明年的财政预算中包括法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支出，该项目引发国民议会共和党议员 Marc Le Fur 的强烈反对。他认为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给予经济援助，这是十分荒谬的。他呼吁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做出分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重新修正自己的标准。法国拨给中国的援助资金的框架是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的范围涉及卫生、教育、气候、环境以及男女平等等等，其中不包括军事援助。援助的方式可以是优惠贷款或者是赠送。至于法国提供给中国的援助究竟是贷款还是赠款，经合组织未能回答费加罗报记者的提问。负责拨发部分援款的法国发展署则向费加罗报解释说，拨款是以符合市场价格的贷款的方式拨给，资金并不来自政府的公共资金。他们在中国的活动聚焦气候与生物多样性领域，中国的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 28%， 协助中国减低碳排放符合全世界各国的利益。 不过，法国议员指出，去年法国发展署的援助经费主要被投入到应对新冠疫情研制疫苗上，而中国研制的疫苗并未获得欧洲的批准进入欧洲市场。法国财政部方面则解释说，法国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金额中的 50%， 也就是7300万欧元被用来接纳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去年中国留学生的总数为17000人。费加罗报指出，令人费解的是，随着中国人均 GDP 收入的增加，法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金额却也年年递增，从2016年的5300万欧元上升至2020年的1亿4000万欧元。由于经合组织修改国家分类排列程序复杂，在2026年之前，法国将不得不继续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